你想先做自我介绍吗？
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陈峰，来自 ThoughtWorks， 主要做最近几年主要关注 data 和 AI 相关的一些技术，然后为这个海外客户提供了很多技术方案呀和交付的支持。很高兴这次光毅在新书发售之际，然后邀请我来做一个讨论，关于尤其是关于我们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如何构建 AI 项目啊，或者 AI agent 这些讨论。光毅在这上面有很多深刻思考，也希望能在这个讨论当中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首先聊聊你最近工作吧，就我知道你最近跟了几个其实算是 AI 的授权项目，能简单说说看吗？
对，其实最近跟了有不少 AI 的项目商机，有的在持续谈，有的可能只是很初期的一些状态。然后比较常见的一个特点就是客户可能知道我想用 AI 的要做一些东西这个方向，但并不是特别细。然后很多人也会也经常问我是说，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案或案例啊？其实真实情况下，在当前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市场上客户没有那么多特定的方案和案例。为什么呢？现在的客户发现呈现一个状态，他们已经深入到很深的场景去尝试使用，基本上都是比较新的。然后这些场景呢，对于我来讲，然后包括我们的团队来讲，都需要重新理解。然后你说
你能举一个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比较新的例子吗？就说一个
新的例子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般刚开始 AI 的时候比较常见的几个场景先说一下吧。比如说知识库知识管理的那个问询，或者是 chatbot 的智能问答这类的类型。现在的情况下，很多客户是说，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内容要生成，这些内容是将来他可能要做商用的，这些内容可能是他的画报啊，或者是他的媒体自媒体的内容。这种自媒体的内容，他希望用 AI 工具能够辅助生成。这种辅助生成又不像就是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有些地方跑的产品，哎，快速一键发什么宣传视频这么简单。它往往里面要遵循他们发布的一些设计的规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控制性和想象力在这里产生了一些冲突。客户既希望让他收敛到他的目标上去比如说虽然这个我没办法展开特别多的那个业务细节，但核心思路就是他认为我输出的内容需要基于我的规则来输出，就是他觉得 AI 是想代替能够替代一些那个人的劳动工作，然后帮助他提效的，这是他的第一初衷。但另一方面呢，他还很希望 AI 能够给他建议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这个时候他们在这种 AI 的认知下呢，经常会找到我们去谈一个方案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场景在我们谈之前很难展开确定，哎，这是个什么场景。我们大概理解生成场景，那一定是现在生成式 AI 的一个常见的场景。但真实你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一次能生成好，或者是一两下能弄清楚它的生成规则。那这时候就有了这个我们说的要 build 一个类似 AI agent 的东西，能够如何fit in 这个场景，然后能够更好的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和很多客户在共同探索的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他们当拿到这个需求来找到你们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业务的需求，比如说我要做这个，还说他们已经有一些技术上的倾向，比如他们看到那个东西，比如他们 CTO 或者是什么技术团队的人说他们看到那东西能不能用，或者说另外一个公司做了，然后问你们啊，这个东西咱们能不能直接搬过来，能不能直接用？
你这两个问题直接三种情况全都出现了。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他其实他的业务是很清楚，他想做，他真的很想看到 AI 能在我的业务上真实做出什么东西，这是常见的驱动力。同时，他们已经都做了一般的常见的市场调研，比如说，哎，市场上类似的产品，但他会说这个产品不是他绝对要做的东西或者类似的东西，他只能说这是很相近，但我们不是做一个这样。不要跟他一模一样。第三个就是你说的是不是已经有了前置的那些选项，一定程度上有因为尤其在海外客户，其实那个主流的预三家都会持续做 marketing， 所以他们会给我们的一些常见的客户会给一些优惠啊，或者政策会说，哎，你用我们的平台，比如刚才你提到 Azure 啊 AWS 也好还是 GCP， 他们都在 offer 不同的这种诱人的条件，说，哎，你可以在我上面去构建你的下一代的 AI 应用所以说有的时候客户会同时希望我们做这种 evaluation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 些有 GCP 上的一些基础设施，你能围绕这个是不是做一下，在我们的场景里面去做一下试一些做一些东西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带一些倾向和带一些倾向和实验性质的，这是在这个平台侧吧，会有这个倾向。
OK， 那就现在其实进入到我们一个非常关键主题，就是那我们怎么做这个选项？
哦，对，这很好，这个选型真的，我刚才也听到你在那个刚才直播过程中有很多选型的这种观点和方法，然后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做选型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没有妥协啊、比如说客户已经决定说我就是要在某个云厂商的平台上，比如说 Azure 刚才说 GCP 也好，任意一家上面来去实验，那这时候其实这三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三家在是互斥的，当你选择了 AWS 的时候，你已经放弃了 OpenAI 和 Gemini 的这两个模型。
但你说互斥是肯定的、但像你说的可能不同的平台会提供类似的竞品，
对，这就是下一层会有竞品、
嗯、
模型层上也就是说很少有妥协的空间、
okay.
但是在上一层，在我们再上一层，比如说当你要 build agent 的时候infrastructure cloud 也都大同小异了、然后 framework 咱们就以 AI agent 这个场景来讲， framework 其实也都有，自家也都有，也有开源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经常是有自己的选择空间，往往是有选择空间，我们很少会为客户提供一个就是特定平台的这种方案 library 或者 framework 啊，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什么 ADK 对 ADK 这类的，并不是说我们对那个，因为我们一般会优先选择就是说无感知的这种模式，无感知这种模式的话方便，如果客户想换到另外的模型，或者说不会受平台影响太多，这个是我们主要原因。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很多开源的框架，或者尤其是我们会更 prefer 一些开源的这些框架。开源框架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其实跟你刚才说的支持有关，并非是简单的社区支持，就是因为它开源，所以即使有问题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它的东西，所以说开源即使任何原因的话，如果是个开源框架会很有利于我们得到灵活性和那个就是心里有底，因为我能看到源代码，即使这个问题是很 age 的 case 我们真的遇到了，那我在源代码里也能够快速找到，能够快速知道如何去让它修复它。当然那个平台提供的绝大多数现在都是开源的，开源 for 那 open source first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市场策略了，甚至但这个策略来讲我们觉得就是 at least 需要开源，而不是特别像云厂商的一些低代码的模式，做有低代码的模式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说如果当构建一些复杂场景的时候，必然需要去用一些 framework 来得到更精细的控制，那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
你提到了低代码，那最近两年低代码其实也非常流行，有很多开源的拖拽的 agent 或 flow 的，
对，
听上去他们其实是比较排斥的。
对，是一定程度上我会就是但一定程度上，如果是这个场景真的很简单，如果能够通过低代码简单快速得到验证啊，那是会能够帮助我们去那个做这种 prototype 啊，做一些原型啊之类的东西。但实际如果尤其是进入到较长周期，一般常见来讲就是两个月及以上，甚至三个月更长时间，你已经预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度，要长时间工作在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低代码的效率会下降。
Okay.
如果你只是一个月目标做一个差不多东西，而且这个低代码平台的build in 的功能确实能够方便接入啊，比如说从哪里接入一些数据源，做简单的处理规则，或者甚至是 embedding 一些脚本也好，能快速执行啊，那就完成的话也确实是 OK 的啊。这种情况，但是较对于长期一点的项目，尤其我们有可能会要做半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项目来讲，它的可维护性会尤其是在那个大规模一点的团队的时候会遇到挑战。
OK，
这个确实需要平衡一下。
我听上去我感觉像是企业在选择 agent 的框架的时候和传统开发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接触传统开发是他们一旦锁定了一个平台，
对，
就多半就在那儿了。
对，是
他们不会说想换，但是听上去 agent 他们现在比较更开放一点，
很 open， 比较 open， 尤其是这个 open 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并没有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过，很技术迭代的速度十分快，并没有现在所谓胜出的方法和标准。虽然很多我们知道很多的模型公司，然后比如 Cloud 他们会定制了很多的协议啊，来去占领这个技术的这个话语权，这个特点挺明显的，就是技术通信的话语权。当然也有重复造轮子的现象发生啊，大家都那个看过技术演进这些年都明白嘛，然后都在做这个都在抢滩。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落地到场景时候仍然有距离，距离的复杂度就是我刚才说的，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规则，很多场景下希望它精准的表达。这个时候那个模型带来了发散力，但是当它收敛的时候十分困难。这个是经常遇到的一些挑战，就是当我们的 agent 想收敛到固定结果的时候，你目前大家仍然只能用一个概率的评分，这个计量方法，比如说成功率大概95%，或者就是很高的水平，用这种方法来去评价，或者说是在一些本身就是含糊的场景下，那大家不在意它的什么所谓的准确度时，然后呢做一些内容。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生成的就是比较死的了，就是没有你知道就是那种一些参数可以设置成几乎不变的那种状态，收敛到固定收敛啊，这种情况下就是回答的答案很接近，但这个时候又缺少了些期望模型带来的这种那个
丰富性，
所以这个矛盾在很多场景下都会直击到我们做方案的时候，因为在这里面需要做取舍，也就是 trade off， 你到底 trade off 了什么？你要多少的灵活度，还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性，还是你要多少的 guardrail？ 我们到底要在哪里的界限在哪里？
Okay, okay.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常见在这个我觉得在方案设计的时经常遇到的那个挑战，或者是那个跟客户需要聊的地方。
OK，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 open source，
对，
我们提到了这个灵活度，提到了收敛。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比如说，就光从我们技术人员，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选框，给企业选框架的时候，有没有还有其他因素？
我们给企业选框架时的其他因素，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是这个框架可能说的是广泛一些。
对，
其实在整个流程当中，尤其 Build Agent 的这个流程当中，还有两个框架，就是它可能是多个框架纵横使用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可观测性的 observability 这个方面，这个部分其实关系到，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大语言模型是按量计费的，这是基本的。另外就是你可以去需要足够的 tracking 的一些信息，了解你是如何跟模型进行交互的，会很 underlying 的这些信息需要得到收集。这部分的框架也有很多，然后像刚才说的，需要可能需要 set up 自己的收集服务，然后集成那个必要的开源的那个 library， 然后最终实现这个效果。这个角度经常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如果有这个的话呢，当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产品在一个类似生产的环境，或者是 pilot 到一个那种Canary 的一个环境下的时候呢，可以去做测试，做 AB 测试，方便去在真实环境去 evaluate 这个结果。那下一个就想说到这儿了，那就是 evaluation 需要提前做。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 evaluation 是个苦活，因为你需要带着知识、领域知识和业务知识才能够去给它定一个评估标准，而往往一些场景下你无法说这个生成的内容判定它的标准是做好量化，只能说我感觉它是好的，那你就给需要有一个人有这个好的感觉。那么如果想 scale， 你需要很多人来。那么如何做自动化，如何做评分，一个好的框架能够支撑这种 evaluation 的自动化运行。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什么那个 judge by LM 这种方式呢，是可以让大语言模型帮你去做 evaluation， somehow 这样做一看如果 set up 好的话，比较自动化的能做，你设置一些方向，这种方向下一定程度上是工作的，但简单场景下，但是从严谨角度来讲，仍然要理解它有可能会遇到过拟合的情况，因为你的内容是模型生成的，然后你让模型去判断它自己生成的内容，在训练数据上，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过拟合的一个现象这个也在就是 Thoughtworks 的技术雷达的最新一期当中有提到，然后关于这一点的更多讨论这个我就不展开那个再赘述。
OK，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是从我们技术者的角度去做选型。
对，
那假设我们拿到一个方案之后，我们递给客户，客户肯定不会全盘接受，对吧？那客户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对吧？
对，
那客户的考虑和我们考虑之间的这个差异在哪？
客户的核心考虑，第一个考虑是钱，一定是它的 cost， 第一个考虑就是它的成本和预算。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会很一定程度上会那个左右了80%的决定，因为它会有可能因此会做裁剪，就是认为有些功能能不能先不要做。就是说，如果你虽然像我刚才讲了很多啊、有很多角度的框架和支持，我们最终可以那个 set up 出来一个也许很完美的 agent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一切那个 looks good 的情况下，但客户会看说，那这个会不会花更多的预算？这个预算包括很多的是人力实施的预算，不仅仅也同时也会看，就是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更多的这个消耗啊，比如说这个 token 的那个使用，你是如何你的这种模式？因为 agent 模式有一定的自主性嘛，自主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在一些情况下产生巨量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如果你控制不当啊，客户也会对这个方面那个有一些注意。所以说 cost 是一个常见的视角，这个过于常见，就是无论他可能第一次不提，但总会在绝对会在最终的时候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所以第一个那个，所以我就先把它提出来了。然后常见的另外一些场景下，他最常见问的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怎么证明这样做的是 OK 的，他真的符合这个场景。也就是这个过程比较难沟通的一个情况是，客户不知道如何做度量，而如果又没有度量的情况下，是很难去直接，大家会觉得很难客观的去做这个做评判的啊、那这个过程其实在以前在传统机器学习的时候也都会遇到这样的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需要先把问题能去定义清楚。但尤其是当我们对 AI 尤其是现在说的 AI 或者 GenAI 有更高的期望的时候，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场景去使用，因为传统机器学习是在那个受限场景下的一个特定解，然后大语言模型体现了它的智能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似乎很多场景都能用，但是真正进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还有这么多 corner case 要去 cover。 这个时候、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评估的标准就会变了，比如第一开始是说我能生成这个文字的内容就很好，然后后来说我生成的文字内容希望它并不长也不短，就要在固定的一个中篇，然后那这时候你会说哎，那你说一下多少数吧，他说500字，那好，那我们就定了说这个最后保证一定在500字左右，那这是第一个台部分。第二个就是说你这用词要注意，然后我们要生成的时候这个内容里面词跟话的连接度啊或者配色啊这些细节就慢慢的逐步展开了。你可能感觉这个开发过程很有意思啊，我也挺enjoy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去讨论这个方案时候是在持续迭代的，它本身就在持续迭代，一定程度上很像它在 prompt 我。我在跟那个、
okay,
对
互相 PUA
对 对, 对互相在那个在互相在 align 然后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核心的过程，其实是在做一个 alignment 很早当大语言模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谈 alignment 对不对？这个 alignment 是到底是我们的语言模型的输出 align to human 还是 human 之间也要做 alignment， 这就是常见的一个场景。所以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大家在 take 持续做 alignment 的过程中互相了解了业务和技术的局限，业务的场景和技术局限，在这个配合当中一步一步向前找到了一次可以验证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再去验证这样的一个过程。
okay, 刚刚提到第一点是钱嘛，所以你们现在基本上谈售前的时候一定会先说钱，你们预算
的对，一定是的，因为这个真的很现实，就是绝大多数客户的场景是他愿意去试，但他会有投入成本的一个预期，他并不是想说是我完全 all in 了我的所有的做很长时间，他希望先看短期效果来验证，这是常见 AI 相关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特定场景，因为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很熟悉业务的人员仍然会质疑他到底能不能 AI agent 最终真的能够帮助多少，或者说他想知道，他并不认为他能完全就是 take over 所有事情，然后同时他也会想也很感兴趣他到底能够帮助多少，哪些部分，这些部分恰恰是需要我们带着技术的理解，然后和新学到的业务知识来进行一起去 make alignment， 然后去尝试找到新的方向的一些地方。
我听上去感觉他们现在愿意接受失败了。
愿意，确实是，他们现在愿意接受失败，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预期被训练了。你就是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多，无论哪个模型，大家都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来探索边界，会变得很有意思。AI 回答的并非尽人意，并非永远正确。所以大家又会觉得他就是因为他总会犯错，也不是总会犯错，没那么经常，偶尔会犯错，然后但在你的纠正下有可能做对，体现了一些智能的现象，然后有些像好像像一个智能的情况，就也就是说更像人，我们因为是认为智能是人，但它精确度其实并不是我们控制论的那个驱动的方法，就是尤其像我们写的咱们那控制类的程序，它一定是精准的去完成特定任务的，它做不到这样的精准度。
那回到刚刚你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度量，那怎么最后去说服他们呢？
这个是我很难说，就是我们要用说服或者 convince 客户的那个客户的理解，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我一直也说的是 make alignment， 就是大家在这件事情这个场景下能够达成一致。真的很难说是叫说服，因为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技术视角里面了解了很多技术的局限和方法，但是业务场景的需求，我一定程度上认为不一定了解的足够充分，所以我更愿意去了解技术业务场景是怎样的，然后再去思考，在这个场景下也许是抽离出来 Python 做一层抽象，然后尝试是不是能用我们的新的技术和方案或者是框架呀来去帮助实现，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过程中 alignment 其实就是在这个沟通中去持续了解和那个达成的一致。
OK， 那我们现在到下一个环节，假设我们给出了一个方案，客户接受，现在我们要做，那做 agent 开发或者做大广义上的 AI 开发和做传统和与传统开发相比，对团队的要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团队的要求确实是那个，我觉得传统开发的需要的核心技能仍然没有过时，也就是说你需要 hands on 的去做必要的 coding， 然后需要常见的实践，比如说该需要做无论是做那个测试啊，必要的编码风格，这些都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不再赘述。然后你交付的最终的也是一个软件产品，最终它仍然是个软件产品，所以从广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需要额外的是需要知道一些新的知识，这是很有意思的点。以前大家可能就是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有段时间流行过这种 document 的 database 啊之类的，举个例子在关系型数据库之外 NoSQL 的这些 not only SQL 这种的这种的情况出现，然后大家也会去学习。其实 AI 的这些技术也是这样，就像刚才你分享的，有很多provider， 然后也有很多的范式，大家都可能在不同场景下会去使用，那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会有很有助于去做这方面的应用，当你在实施过程中会有帮助。但这个知识的门槛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高，因为它不需要极高的数学知识，经常大家获得数学的统计知识，而是对这个方法和特性的理解下就可以去尝试做一些东西了。所以说门槛不像传统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啊 deep learning 啊 train model 那样那么专注在那个一个那个偏好像研究和数学相关其实还没有，还是很偏工程化的。所以如果是工程化的模式，我就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
那对于其他角色呢？比如说测试，或者说分析，或者说
是的
项目经理，
对，这确实都有。项目经理可能会好一些，在项目经理会 general 的有一些 awareness， 就对 AI 产品有不同的预期，了解它的交付周期。如果项目经理只是关注进度的话，项目管理方面呢可能变化不大。 BA 会有，因为 BA 会需要理解BA 会需要理解这个产品场景下如何跟 AI 集成，所以说他需要知道一些AI 相关的基本的概念，然后去 fit in 到这个场景里，也可能需要了解更多的 AI 应用的案例，去知道他如何去做。这样的话呢，而技术人员应该可能也知道，但是会更进入到更细的一层，这个刚才说过了。然后 testing 就会变得有点意思。
嗯、
Hesitant 的时候，除了常见的端到端，因为你的 AI 产品可能最后会有一个 UI， 然后那些就是传统的测试了，或者是集成测试啊、端到端测试以外，它很多时候会 take 一些 evaluation 的工作，也就是说它需要知道哦这个标准是什么，虽然它不一定能够定义出来，但这个又很像我们之前说啊、传统软件开发当中，我们仍然也需要定义啊、那个质量的指标是什么一样，同样，但这时候它会偏跟需要跟 BA 紧密合作。甚至跟泰技术做那个可行性去做验证，然后去定义一些标准，然后持续 evaluate， 甚至有一些调整，如果有的平台会做的灵活度也能帮助做一些调整的工作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对传统这个咱们开发那个开发团队的一些变化吧。
OK， 接下来我们聊最后话题，那现在你感觉这个 AI 或者 AI agent 开发市场怎么样，是火热热火朝天还是
热火朝天？我觉得只能说热火朝天，是因为现在真的就是 on the trend， 就是在这个正在就是在应该还在持续上升。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一个很好问题，就回到刚开始，我看到了更多的客户开始愿意在更多更深入的业务领域去做，不限于大家看到的更容易访问到的产品，就是这些东西很可能是内部使用，但是它确实能够帮助提高业务效率的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多，很多客户开始探索，也得益于尤其是过去这一年，无论是 agent 还是模型能力还是进步速度很快的这个点，然后包括也是世界大家都在那个生产更多的芯片，消耗更多的电能，所以算力也被提高啊。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这个整个的基础发展，所以说正当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当时，很多场景会变得越多越落地，越精准。最不像是最开始大家只能 chat 或者只能做个客服，只能做一个那个信息检索，或者当然最近大家卷的也很火热的就是编码这块，卷开发者自己的这个。也有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然后那个可以让我们更关注到代码的设计上去，而减少了一些复杂的那个劳动，然后能够快速出原型，也是这就是一个很细分的场景。其实这个场景也是就是大家在这个从业之中从业也能发现卷得很厉害，是因为大家越来越贴近开发者的习惯，表现好像我越来越懂开发者要做什么这其实很多其他领域有更多这样的机会，不限于这个，并不是只是软件开发领域，所以我觉得整体环境啊，市场环境还是挺乐观的，就是真的目前来看很火热。
会有一种不好的可能性吗？就我刚刚在想，有没有可能说现在大家都一起在做，那我看到有机会 A 企业 A 在做 B 在做 C 在做，
对，
但我就做着做着，比如说都做完之后，突然发现这些案例都不行了，失败了，然后整个市场开始往下。
如果从市场角度来讲，有这个可能性，也就是会产生一定的衰退，就是大家走到了死胡同里，这种情况下是有，如果但市场的活跃的一个原因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有大量的资本的注入，所以是推动了这个市场现在往前，确实不得而知，但我比较乐观的一个点是，也许这些场景最终没有能有很多成功的，就是说不觉得能用，但是并不 perfect 的场景，然后大家觉得可用度不高，那我们把它是归为失败，但大家在实践这个过程中，尤其我们在做技术啊，在做技术其实是在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大家会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思考技术还有哪些提升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就是说技术最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又得到了一次升级和进步，所以从乐观角度来讲，我对这个也是很兴奋的。
OK 我同意，我们需要乐观。
对，
好，时间差不多，那咱们今天这次对谈就到这儿。